农村圣经学院但以理书及启示录第十三课。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大明，很高兴我们又在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时间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继续思想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三十一节。好，我们先来温习上一次我们讲到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六节的经文。上一次我们提到伯沙撒王的背景，我们提到伯沙撒王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外孙，不过他却没有他外祖父的魄力跟智慧，所以在伯沙撒王在位的时候，他的表现呢就不及他的外祖父尼布加尼撒王了。在他在位末期的时候，他面对着马代波斯的联军来进攻巴比伦城，但是他竟然在这紧急的关头跟一千个大臣欢饮狂饮。研究历史的人就告诉我们，伯沙撒王大概刚刚完成了一座新的宫殿，为了要庆祝这座宫殿的落成呢，他就大摆筵席，请了全国一千个大臣来吃喝。另外他更挪用了他外祖父尼布加尼撒王从犹大掳回来的圣殿器具作为饮酒的器具，就是明明的亵渎神。因此神的刑罚就立刻的临到他。当他们正在兴高采烈狂饮的时候，在王宫的墙上就看到有人的手在写字。伯沙撒王非常的惊慌，他希望有人可以来解释墙上这些字。他召集了所有的哲士到王宫里面来，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讲解墙上的字的。于是王就宣布，如果有人能够讲解墙上的文字，就能够身穿紫袍，项戴金链，而且在国内位列第三。这个位列第三是因为当时与伯沙撒王一起统治巴比伦国的还有他的父亲，只是他的父亲因为在外面就是在前线带兵抵抗马代波斯的联军，所以伯沙撒王就是国内的统治者。如果有人能够解释墙上的字，他就可以在伯沙撒王以下，就是位列第三。很可惜，虽然伯沙撒王赏赐很丰富，可是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读出墙上的文字来。后来呢，王太后知道这个消息，就向伯沙撒王提议说，以前当尼布加尼撒王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在他的里面有圣神的灵，因此但以理经过了三十年的隐藏的日子，再一次的被请到王帝的面前。在这里我就提到，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生活得很平凡，毫无挑战的日子，觉得灰心失望。我们要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来学习爱主，效法但以理的榜样。在他得意的时候，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他爱主，对主忠心。但是在他失意的时候，生活平平淡淡的时候，他仍然爱主，对主忠心。
Thank you.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但以理，他站在伯沙沙王面前，怎样向王讲出神要他讲的事情。在第五章第十七节说，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正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意思就是说，我但以理今天站在你的面前，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来替你工作，我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吩咐来为你讲解这个梦。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榜样。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一定要不为名不为利，才能够为神工作。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为名为利做事情，他在神跟人面前都不能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但以理说，你的正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接下来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但以理在伯沙沙王面前提到当日尼布加尼撒王在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服，甚至行事狂傲，就被割去王位，夺去荣耀。当时但以理所讲的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他提到神怎样赐福给尼布加尼撒王，叫他满有各样的恩典，包括拥有的国位、大权、荣耀、威严。第二段，但以理说，很可惜尼布加尼撒王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把荣耀归给神，反倒心高气傲，行事狂傲，结果呢，遭受到神历史的刑罚。这个刑罚包括有六方面。第一，他被割去王位，就是说他再不能在他的宝座上享受崇高的地位。第二，他被夺去荣耀，再没有人以他为王，别人看他只是一个疯癫的人。第三，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事实上他是被赶出离开宫殿到野外居住。第四，他是心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外表是一个人，但是他的心却像一个野兽。第五，他吃草如牛，他再没有人的正常的行为。第六，他身被天怒敌食，既可怜又可怕。以上这一切都是尼布加尼撒王在神面前心高气傲，灵也刚服，行事狂傲所带来的坏的结果。那这件发生在尼布加尼撒王身上的事情，伯沙撒王是知道的，所以在二十二节，但以理对伯沙撒王说，伯沙撒王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当时 但以理是十分不客气的斥责波沙沙王所犯的这些罪恶，这包括了好几方面。第一，他不自卑，竟然不以他外祖父尼布加尼撒王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见解。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件我们要警惕的大事情。当我们读圣经，见到失败的见证、失败的人物，我们应该从他们的身上得到警惕，不要再犯上他们所犯的罪，不要再走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能够这样读圣经，才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很可惜，波沙沙王虽然知道尼布加尼撒王有这个遭遇，但是他竟然学不到任何的功课。第二，他竟然向天上的主自高自大。今天人类最愚蠢的行为，就是在神面前狂妄骄傲。其实呢，世人算不得什么，他们可以向这位至高无上、创造宇宙万物的真宰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吗？这只不过显明了人类的愚妄跟无知而已。第三，波沙沙王妄用圣殿的金银器皿拿来饮酒，这就表示他对神有一个极不尊敬的态度，这个态度所换来的就是神历史的审判。第四，他竟然赞美假神，你看真神他不敬拜，竟然赞美假神，你说这个波沙沙王是何等的愚昧呢？第五，他不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的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是波沙沙王的愚作，他不得不担负这一切事情的后果。按道理，但以理这样数算尼布加尼撒王的罪行，又很坦率地斥责波沙沙王的不是，他可能要面对波沙沙王的杀害，所以但以理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而事实上呢，但以理虽然能够读出墙上的文字并加以解释，但是他还是不能向波沙沙王证实他所讲的是正确的，是要应验的。所以但以理这样做对他一点的好处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神保守一切属他的人，但以理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被波沙沙王杀害，相反的，波沙沙王却按着他先前所讲的丰厚的把正品和他的位赐给但以理。不过很可惜，虽然是这样，他面对的审判还是要来临的。那么墙上的字是什么字呢？但以理又怎样解释这些字呢？请你看25节到第29节，就讲到这两方面的内容。墙上的文字非常的深奥，以致巴比伦的哲士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出来，只有但以理蒙神赐他的智慧跟聪明，把那些深奥的文字读出来，并且加以解释。王宫墙上的文字读出来是这样的：米尼、米尼、提克拉、皮勒斯。皮勒斯也就是说25节所讲到的乌法尔辛。米尼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但以理的解释，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年日到此为止。迷你这个字啊，基本上是数算的意思。然后提克勒，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这个提克勒的字啊，原来是 在天平上称一称的意思。好，乌法尔星或者是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皮勒斯就是分裂的意思。但以你所读这四个字，直译出来呢，就是数算、数算、称一称、分裂。如果单单根据这几个字，我相信就算巴比伦的哲士能够把这些字读出来，他们也没有办法像但以理一样来加以解释，使它成为一个清楚的信息。所以十分明显是神指示但以理，让他解释这样清清的楚楚。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没有多久这些事情都要应验了。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就是在那一天的晚上就结束了。伯沙撒王因为妄用圣殿的金银器皿，惹神的发怒，使得巴比伦帝国就灭亡。而马代人大力物王就侵入巴比伦城，伯沙撒王呢就被杀了。以后马代波斯联合了统治整个巴比伦的帝国。接下来我们读到第三十节跟三十一节，就是讲到伯沙撒王当夜被杀的情形。圣经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呢？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当我们参考历史的资料，就知道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原来巴比伦城啊，是建筑在伯拉大河的东岸跟西岸，就是说伯拉大河是从巴比伦城中间穿过去的。这条河十分的宽广，当时的尼布加尼撒王就建立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啊，他就筑了一条长桥，把东西两岸连起来。这条河宽度差不多是有1000米，河水呢是十分的充足，不断在流涌，十分壮观。当时巴比伦城的人呢，都靠这条伯拉大河的河水灌溉跟饮用的。当马代波斯的联军进攻巴比伦城的时候啊，他们看到这条大河，就想到了有一个计谋。他们想在这条河的上游啊，另外开出一条新的河道，就把河水啊引到新的河道当中。因此流到巴比伦城的那一段河水啊，就慢慢的慢慢的就变成干旱了。马代波斯的军队就趁着河床干旱的时候啊，就连夜进入巴比伦城。当时伯沙撒王还是猛然不知，在当夜他还是在那里大宴群臣的时候，马代波斯军队已经来到王宫里面，伯沙撒王呢就被杀了。10多天以后，古列王就带领了军队进城，当时的民众夹道欢迎。古列王立时就委任一位将军来管理巴比伦城，这位将军就是马代人大力乌，这就是当时巴比伦城陷落的经过。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值得留心思想一下，当时但以理所见到在墙壁上面的文字，就是米尼米尼提克拉乌斯尔辛，这属灵的意思。我们不单是只看到这些字 对伯沙沙王的意义，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对这几个字也有多一点的思想。首先，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为止。其实呢，以前神怎样数算伯沙沙王，今天神也同样数算我们的年日。你可以在诗篇第九十篇的第十二节就看到摩西教导我们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作智慧的心。基督徒在世上千万不要浪费在世上的日子，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都只有一个固定的年岁。有些人可能是50岁，有些人比较长寿的或者有70岁、80岁，但是从来没有人有无限的年岁。我们在世上这个固定的年岁的当中，一定有好多是浪费了，特别在不信主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以致我们可以有一个智慧的心，在世为人所行所做的都能够荣耀神，都能够叫人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记住神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有好好的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好，第二个字是提克拉。但以的解释呢，就是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当日伯沙沙王被称在天平里面显出他的亏欠，所以他要受刑罚。到底当时的伯沙沙王被称在天平里面显出了他哪一方面的亏欠呢？很明显的，伯沙沙王所有的或者他所领受的跟他的表现一定是很不相称，就好像把两个砝码放在天平里面，一高一低的显出了伯沙沙王的亏欠。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要称一称我们，会显出我们的亏欠吗？在天平的里头，一边是我们的见证，是我们所结的果子，另一边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一切的福气。如果把神的福气、神的恩典放在天平的一边，而我们的见证所作所为放在另一边，这个天平会不会平衡呢？还是一高一低的呢？神的恩典是重重的，我们的见证却是轻轻的。你看不信的人为什么他们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可怕的刑罚呢？那是因为神给他们在世上的日子有很多恩典，但是他们却不理会，任意的亵渎神。他们被放在天平里面，就显出了极大的亏欠。就好像在新约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所说的，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做基督徒要时常在这一方面要警醒，有一天神要把我们称一称，当神称一称我们的时候，希望不要显出极大的亏欠。我觉得基督徒比不信的人更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断领受恩典，我们也知道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过今天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断领受神丰富的恩典，而不能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像样的生活，不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我们对神就有一个极大的亏欠的，将来我们就要面对神的刑罚。好，第三，乌法尔信或者是皮勒斯。 但以理的解释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个乌法尔星显明了一个分裂，就是说，一切你所有的都化为乌有，你所有的要像风前的糠皮一样，一下子都没有了。这就是神的审判。很多时候，人在世上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得到那样，用尽一切的方法，不择手段，但是到头来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呢？他们得到的所期望的名誉地位还不是一样的虚空吗？我们想到所罗门王，他在世的日子享尽世上的荣华富贵，他得到了极高的权力，极丰富的物质享受，但是晚年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就是说我们给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一切以为得到的其实都归于无有。这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跟从神，不要计较在世上的日子得到多少，那是应该计较我们在神的面前拿出来多少。伯沙撒王所犯的错误，就是只晓得在神的面前领受领受，而忘记了为神拿出来，结果呢，就引致神对他的刑罚，他的国要分裂，整个巴比伦帝国就在他的统治之下就灭亡了。这是一件叫人极其可惜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伯沙撒王的结局，不要以为这是他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事情。盼望我们今天看到伯沙撒王的结局，我们心里面同样得到警惕。我们要对神说，神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晓得数算我们的年日，我们被你称在天平里面的时候，盼望不会显出任何的亏欠。我们愿意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教导我们，叫我们可以荣耀他。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思想但以理书的第六章，我们看一看但以理在晚年的时候，在大力乌王面前所表现的美好见证。愿主祝福你，再见。